是大斋节期哈 ，Lent 的第四主日。那么什么是大斋节期呢？大斋节期是复活节前面40天的一个节期，从2月18号某一个大概4个星期前的某一个星期三那天开始呢，是蒙灰三星期三 Ash Wednesday， 那么一直持续到复活节那天，一共有将近7个星期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做什么呢？英文叫做 Lent 啊 ，Lent 大斋节期要做什么呢？那么传统的基督徒呢，就是做几件事情：祷告啊，苦行啊，英文叫做 penance 啊，或者是悔改 repentance， 或者做一些施舍救济 almsgiving 啊，这几件事情。那我们现在的基督教福音教会呢，比较少去完全照着这个大斋节期去做哈。但是我想，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预备主为我们上十字架，在复活节之前呢，我们常常来思考在神面前的一个悔改祷告，这是神所喜悦的哈。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参加过我们教会的祷告会？你知道我们教会有几次祷告会吗？一个星期啊，星期三晚上我们有一个祷告会，星期天早上在崇拜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崇拜前的一个祷告会，就在这个一楼出去，就在兴旺爱的这个home room 里面在聚会前的一个祷告会。那么我们每一个月的圣餐主日之后也有一个祷告会，所以我们严格讲起来，我们教会有3次祷告会。那么你每天都祷告吗？这是我想问大家的一个问题。那么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要来学习一些祷告。我刚刚很高兴看到叶伟弟兄，叶伟弟兄呢，如果你看到叶伟弟兄最常想到的就是他拿着那个相机，有没有？每一次我们教会有什么节庆不管是什么聚会可能下个星期他你会看到他常常拿一个相机帮我们摄影我们在外面有这个我们教会几年前的退休会每次退休会就有照团体照，对不对？那你知道他那个相机我常常也喜欢照相，所以我常常也会注意这个相机。相机有好几种镜头有一种镜头叫做标准镜头就是 50mm 叫做标准镜头。以前的那个相机是不就是固定的就是叫标准镜头。那么你知道他照团体照的需要什么镜头？广角镜头叫做 wide angle， 对不对？广角镜头呢，就是站在一个比较近的地方，但是它可以把所有人照进去。那么也还有一种镜头叫做望远镜头或者是叫长镜头，它可以站得很远，但是它可以拉近距离。那我就在常常在想，我们可不可以找到一种镜头不用带来很多种镜头换来换去的就是既可以广角又可以这个又可以望远那现在的科技可以做到一些但是好像没有那么完美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很广角的话，你还是要换一个真的很广角的镜头。但如果你要很望远的话，你要很望远的那个镜头。但是如果你要在中间的话，它有一个在中间的这种型的那么圣经我想说为什么讲这个镜头呢？圣经在教导我们做怎么样做祷告的时候呢，有点像帮助我们在人生的很多的旅程中去做，有时候需要广角，有时候需要望远，有时候要近距离，有时候要远距离，我们需要许多的这些帮助。那么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得到帮助。我在国小毕业的时候，小学毕业的时候我的母亲就收到一个我的小学老师的一个电话那我小学的时候呢成绩还不错那么老师呢就常常注意我，然后注意我以后呢，他就有一天他发现我放学回家的时候呢，跟着一群这个班上喜欢这个那个时候是上这个弹子房还有这个打电动玩具的那些店就跟那些孩子一起进去那他有一天就跟着我们这些孩子去了，他发现我也在里面 他就打电话给我们老师，他打给我妈妈，他说诶，你要注意好身心症，你以后这个他要马上就要毕业了，请他以后要注意不能跟这些孩子在一起啊。后来呢，我妈妈就接了电话，他就很担心，就把我上初中的时候把我送到一个私立学校，那个学校叫徐汇中学。那么在这边很多这个从上海来的都知道上海有个徐家汇，那个徐汇中学就在以前的上海徐家汇，后来搬到台湾，那么在台湾的那个芦洲。那我就从那个徐汇中学呢住了三年的住校，从初中一年级住到初中三年级。为什么讲住校呢？我在住校里面呢，我就发现去观察，因为每天都住在学校里面，除了 weekend 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回家。那么住校当然我们那个时候都是男生，全部都是男生。那么男生里头我就注意一件事情，就是学校的镜子很少。学校镜子很少呢，这些男生呢我们一个寝室是50个人。50个人，因为有25张这个上下铺啊，所以我们睡觉的时候这个9点熄灯一起睡觉啊，早上5点半一起起来啊。那么进了洗手间的时候呢，都要这个速度要很快啊，15分钟呢要结束啊，然后5分钟下楼 ,5 点50要到那个自修室去读书啊，所以大家都冲很快。但是我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站在镜子面前，特别是男孩子。有很多人呢是基本上呢他梳妆解决这个自己的仪容打扮不需要到镜子面前。可是会有很多人他会站在那个镜子面前啊。那虽然时间很短 ,15 分钟，我发现有一些同学呢，他每天总是把自己的这个服装仪容整理得非常好。那些同学呢会照镜子。那么我呢，你猜我会不会去啊？我是不喜欢去照镜子的人，所以我就是洗脸也自己洗啊。如果后来到了初三已经长胡子要刮什么，都自己弄，我会跑到镜子面前啊。可你猜我刮胡子会不会刮得很干净？通常我都是大概而已，有些地方我就会刮不干净。那么直到现在呢，这个我的孩子有时候还是会提醒我 ,Daddy, 你的眼睛里面还是有眼屎。这就是我相信很多时候有人喜欢照镜子，照镜子是很好的，我大部分姐妹都会照镜子，因为你不照镜子的话看不清楚自己。可是呢，男生很多人不喜欢照镜子。你不照镜子的人你就看不清楚自己的一些问题。那么圣经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读圣经的话，圣经好像一面我们在人生中需要的一个镜子，也是我们心灵中需要的镜子。我们的灵里头需要有一面镜子来反映我们灵里的状况，我们需要有一本书来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头的一个真实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早晨从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19节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从祷告来认识我们自己。那么但以理书9章第1节到19节，我想先邀请大家再次的把第1节到第3节，我们只读第1节到第3节，我们读再次的读第前3节啊，我们一起读，请。马代族亚哈随鲁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神祈祷恳求。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我们盼望从但以理的祷告中我们来认识你，也来认识我们自己。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你是把你话语打开的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么我们讲到祷告，请问大家祷告的时候你什么时候祷告？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比较会祷告，还是你凡事顺利凡事亨通的时候你比较喜欢祷告？还是你都祷告，你每天都定期祷告？那么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我说， 我不会祷告，也不喜欢习惯祷告。祷告的时候我有很大的困难，就是我祷告的词汇很有限。我知道基督徒信主以后要祷告，可是每次要祷告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那我的这个话语很有限。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喜欢祷告或不习惯祷告有很多的原因，但是呢这些原因每个人可能不尽相同，但是这些原因里头我想我们都需要重新的去思考一下，这个是不是我们成为不能够常常习惯祷告的真正的原因。那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首先是一个很清楚的但以理把这个年代讲清楚啊。但以理书不是很好懂，有时候突然讲意象，有时候又突然讲历史。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到了第四节突然变成一段祷告文啊，所以他跳来跳去，很需要有一些理解。那我想我们必须要先从一个相关的年代再次的理解一下。我们之前常常讲到这个年代，那么这个年代里头今天谈到这个年代就是第一节说到他是马代族亚哈水武王的儿子，大利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的第一年。然后但以理开始祷告，那么这一年到底是哪一年？我们之前在读第五章第六章的时候有去看到加勒底国第一年是哪一年，原来那一年就是如果你知道这个历史的话，就是马代族取代了波那个先前的巴比伦帝国的一个第一年，那一年就是主前539年。那么在第五章结束的时候有说到伯沙撒被杀，马代人大利乌年62岁娶了加勒底国。那么在第六章的一开始也说到马代人大利乌年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就讲到那个但以理的故事。那么第六章的那个故事里头有讲到很多但以理的同事要陷害他哈。那么那一年就是主前538年，这里是可以考的啊。但是圣经里头啊，我也很快的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哦，大家在主日一定要带圣经。很快的，如果你往但以理书往后翻哈，但以理书是这个大先知书的最后一卷书哈，那么你往后翻到小先知书的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呢哈该书哈是小先知书中的倒数第三本哈，最后三本书哈。你从马太福音往前翻的话就翻到哈该、撒加利亚啊，那么马拉基啊，这是三卷最后的回归先知书。哈该书第一章第一节他说，大利乌王第二年6月初一，耶和华的话借着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啊，你们知道这里也是一个大利乌对不对，而且他讲到大利乌第几年，第二年。那么这第二年是不是就是但以理刚刚讲到的在第九章的在位第一年之后的那一年，是不是各位是吗啊，是不是啊，我问大家一下大家读设定，这个大利乌跟这个大利乌王第一年，这里讲到大利乌王第二年，是不是同一年隔一年，是不是不是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大利乌王是不一样的王 OK。 因为但以理读的这个，你看在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他们回归了没有啊，没有，他不会在一年间就已经飞回去耶路撒冷，然后那个先知就在耶路撒冷在说话了啊。所以这个大利乌王第二年在哈该书这里是主前520年，已经从538年跳到520年，已经过了18年了 OK。 这是另外一个王啊，那虽然都叫大利乌是不一样的王。那么如果你往后翻下一本书叫做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请大家翻一下啊。哈该书的往下一卷书叫做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第一章第一节，来有翻到的我们一起来读哈。 来请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说 OK， 这里讲到也是大利乌王第二年，所以这里也是主前520年。刚刚在但以理那个是主前538年，现在到了哈该和撒加利亚都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就是主前520年。那么为什么要讲这些年代？我们现在是公元2015年啊。那么刚刚我们有两个年代，一个就是主前520年，那么一个主前538年啊。主前跟主后是不一样啊，所以你越多的主前的话，那是往这边啊，因为这个耶稣降生的这是元年的话，那你要往前的话，所以538是更以前的哦，比520更那更接近这个公元零年哈。那么这个有个时间轴 538520,2015 哈，他们还有更早以前哈，我之前跟大家讲过，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讲到这个整个以色列哈被围困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啊，那一年是主前606年，606主前，主前538，主前520，耶稣基督来到，然后呢到现在是主后2015年。为什么要讲这个时间轴？因为这个时间轴在做的时候呢，有一位不变的，就是这位神是不变的，可是呢我们的眼光常常在看到这一年，这一年里头发生什么事情，2015年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们比较不会天天在看历史哦，原来主前606发生什么，主前538发生什么，主前520发生什么，主前30年发生什么，主后30年发生什么，主后70年发生什么，主后2015年发生什么。我们需要有一些不一样的眼光，那么这个眼光帮助我们可以知道说，原来这个历史的时间跟但以理的祷告有很大的关系。但以理从被掳到巴比伦的那一年，他15岁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在祷告的这个时刻，他一直都在祷告。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有读到但以理他数场就一直在祷告，但以在同一个时间当中，他遇到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在这一年主前538年的时候，他遇到很大的困难，因为有人陷害他，陷害他说他不敬拜单一的巴比伦王。可是但以理他素常祷告，他就回到他的屋子里头，他就跪下来，还是面向耶路撒冷在祷告。今天的祷告文是他在当时的一个祷告的其中一项。那么这个祷告当中呢，我们有几件事情可以来学习，我想至少有四件事情可以来学习。第一个件事情就是但以理的祷告是跟着上帝的应许来祷告，他读圣经然后他祷告，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祷告是不是常常先从读经当中来学习？所以我刚刚有说，如果一个人不常常面对那个镜子，你不常常去照镜子，你就不知道你怎么样来把你自己的服装仪容 整理清楚。一个人如果不读圣经，你就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你如果说你告诉我说众牧师我不知道怎么祷告，那我跟你说你先从读经开始，你读了圣经你就知道怎么祷告。那么但以理怎么祷告呢？因为他先读了圣经，他读到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到13节，还有耶利米书25章11节到12节，这两段圣经我想但以理读过以后他就清楚了啊。耶利米书25章11节到12节，他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啊。但以理读经，所以读到了 耶利米书第25章、哦、我们现代人读经，我们如果读到耶利米书25章，你会看到什么？哦，看到这个历史已经实现了，对不对？巴比伦已经被灭了，而且那个地是不是永远荒凉？我最近读到新闻、哦、看到的这个ISIS、哦、伊斯兰国、哦、他们在亚述还有巴比伦很多的博物馆、哦、就是把那些他们觉得是偶像的所有的这些雕像、哦、就把它毁掉、哦、很多的古迹通通被它毁掉、哦、当然我不赞成他们这样做、okay? 这个是一个非常残暴而且不应该这样做的地方。可是如果你去看到圣经的话，那个地方他说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在那个地方是有神的一个惩罚在那里头。当然 again, 我不觉得他们 ISIS 有权利去这样做，但是这是上帝的话。到了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到13节，耶利米书29章10到13节他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11节，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但以理，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你会怎么做？我想每一个人的一个祷告就是跟神的一个交通。这个一个交通就是，当我们读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知道原来上帝有应许，而我们需要回应。而这个祷告就是一个回应上帝应许的一个祷告。他说70年满了以后，他要眷顾他们，而且要带他们把这样的一个恩典成就了，使以色列百姓可以回到耶路撒冷。然后后面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一个意念，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如果但以理他是一个以色列人当中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怎能够不为他们的百姓起来跟神祷告？因为在这个时刻，回归的事情并没有发生。主前538年跟主前520年这个光景他并不知道。他知道神会照着心意做，可是他不知道原来主前520年已经有一批人可以回去。可是他就按着那样的信心来求，因为这个是上帝给的应许。 From promise to prayer， 从一个上帝的应许他来祷告，这个是我们今天可以学习的第一项事情。从上帝的应许，从上帝的话，我们先读他的话，再来跟神祷告。神的话语非常的丰富，有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到上帝的一些话，我们知道这些话神都必应许。在弥迦书第四章三到五节，那么弥迦书第四章的这段经文也刻在很多的这个政府的机构当中，在联合国的大厦的前面就有这段经文。弥迦书第四章三到五节，他说，他必在多国的民中施行审判，为远方强盛的国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人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瓜果树下，无人惊吓。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神亲口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读到像这样的一个经文的时候，你会跟神怎么祷告？我相信在那些战乱中，特别在中东，在那些现在在叙利亚，在伊拉克，在埃及，在利比亚，那些基督徒受到了现在 ISIS 的一些攻击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读到这段新闻，他说人人要坐在自己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 这是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的。他会说，主啊，求你快快让这一句话可以实现，因为这是上帝的应许。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因为我们没有来读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这个应许和人的一个祷告是一个，虽然不是好像必须要有祷告神的话才可以应许，可是神一先应许，神是先将他的话信守承诺的神，那么我们需要知道神的心意才知道怎么样来跟他求。所以第一件事情是按着上帝的话，按着神的应许来跟他祷告。那么第二件事情我们可以跟但以来学的，就是从他的祷告当中的第四节，在我们再次回到但以理书第九章的第四节。第四节他说，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像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第二件我们可以学习的事情就是认识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是爱那些守主诫命的人的神。各位弟兄姐妹，你跟神祷告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他到底是谁。有一个故事读到在美国的甘乃迪总统时代的时候，有一位副总统叫做 Johnson， 詹森，或叫詹逊，詹森，有人翻成詹森，这个詹森这个副总统后来变成美国的总统了。那么他在甘乃迪当做副总统的时候，总统的时候他是副总统，那么他时常帮助甘乃迪总统呢接待很多的这个媒体记者啊。那每一次呢跟这些媒体记者在接待的时候，他就侃侃而谈，跟这些记者说，你们对国家非常的重要啊，甘乃迪这个administration 啊，这个团队，政府团队非常需要你们的协助啊，然后可以把很多当时的美国的遇到的一些困难跟百姓说清楚啊。那么有一天呢，他把这个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带到他的房间，可是呢他已经忘记这个人是谁了，他就一直跟他讲说，你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但是他都用你啊。然后他突然之间呢想到，这位仁兄到底是谁，因为我每天都跟很多不一样的记者在讲话，但是这位仁兄我不认，很完全不认识，从他脸上看不出来。然后他就写了一张纸条给他的秘书，挥手跟他秘书过来过来过来帮我一下，然后他就写一下，这个人我现在跟他谈话，这个人到底是谁，塞给他的秘书。然后他秘书出去以后再塞回来啊，那他塞回来的时候放在他手上，他就打开来看，打开来看，他说，哦，这个人是某某某，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那这个记者呢很好玩，就是这个记者呢，因为他视力很好，那个记者就看见那个纸条，那个后来就把它登在这个纽约时报的那个专访上面，说这个一个趣闻，他在跟他谈，但他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是他可以侃侃而谈，可最后他必须要知道，真的因为他需要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的时候，最后要做一些 conclusion 的时候，他必须要知道。有时候我们在跟神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这一位神到底是谁，这位神是一位守约施慈爱，这位神是大而可畏的神，这位神是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他信实又慈爱的神。就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跟神祷告的时候可以跟神说的，主啊，你是这位大而可畏又向我们这些愿意守主诫命守约施慈爱的神，因为他信守他的慈爱，信守他的约，跟他的百姓有那不能够悖逆他自己的信实那样的约的事。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向但以理来学习祷告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神很清楚的告诉他，你是那位信实又守约又慈爱的神。在 生命记第七章，我们最近读到生命记，在读经当中读到生命记，生命记第七章他说到，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第七章第九节，他是神，他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那么在第七章的21节，生命记七章21节又说到，你不要因他们惊恐，因为耶和华你神在你们中间是大而可畏的神。在这个世界当中，你很多时候很害怕，遇到很多时候一些危险，遇到能力比你强，遇到很多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去胜过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惊恐，你会惊慌，但是你要知道这位神他在你旁边，神的应许就是他在你中间是大而可畏，他比你在任何一个这世上的政权有能力掌管权力的人都更大，而且他是可畏的神。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他祷告的对象是这样一位神。那么第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学的，就是在往第五节到第十三节啊，我们第十四节啊，我们可以学习啊，该里的祷告到第五节到第十四节它有一个转换啊。如果你看到这段圣经，你就看到他跟神悔改啊。那么他跟神的悔改中，他第七节他说，主啊你是公义的。那么在第九节中他说，主啊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他把他们以色列百姓过去所做的错的一些事情带到上帝的面前，他并不隐藏，但他知道神是公义的，神今天会让他们面临一个非常窘迫的被巴比伦视为奴隶这样的一个窘迫的状况当中，因为神是公义的，但是他也是饶恕有怜悯的神，所以他就把这样一个祷告带到上帝的面前，他不怕把这样的一个光景说出来，但是他求神的怜悯。但是我希望我们今天的祷告当中的一个学习，我们可以看到十三节的后面，13节14节，我想我们有一些可以很清楚学的，我想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好不好，第十三节还有十四节，第九章13节14节，来请一起。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十三节的后半段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他说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各位弟兄姐妹，这个祷告是一个圣经中教导我们怎么样的真心回到上帝面前的一个祷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你可以按着翻译你从第四节，第九章第四节一直到刚刚我们读的19节，你常常把它反复的来。但是在这个13节中，他点出了一个我们这个属灵的光景，他说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或许有人为耶路撒冷荒凉的光景祷告，或许有人求以色列的复兴，或许这句话回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或许有人求教会的复兴，或许有人求我们为主任牧师祷告了很久，我们终于今天神使我们有主任牧师，或许神求我们向神求我们教会团契的聚会人来更多，或许我们求我们受洗的时候有很多人可以 回到神的家中，归入主的名下，成为他的儿女。或许我们求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很重要是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求，就是我们要求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各位弟兄姐妹，如果这群人他们有神的恩典和应许，使他们都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圣殿也重建了，可是他们这群回到耶路撒冷的人，他们还是不愿意回头离开罪孽，还是不愿意离认识上帝的真理。这群人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们所做不过就是重复以前所做的事情。这个回归没有什么太特别的意义。所以这个祷告里头，让我们去清楚看见一个需要，就是我们需要在上帝的面前回头离开罪孽，回头离开罪孽，因为他没有让这件事情就随随便便就走掉了。因为十四节说到，耶和华留意只是灾祸临到我们，因为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如果他的百姓听从他的话，他会使这些百姓就继续留在耶路撒冷。如果他们愿意听从他的话，就把他们带回来，让他们可以继续在圣殿，在圣城中去敬拜他。他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他没有听从他的话有很多很多，但是这样的一件事情是不是在百姓的祷告当中，是不是在属灵的领袖的祷告当中，是不是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祷告当中，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所以我们有三前面我们学到第一个，就是我们向神祷告可以从他的应许来跟他祷告。第二件就是我们可以按着上帝的名，他一个属性，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的话语不改变，他是大而可畏的神，来跟他祷告。第三就是我们可以来学习，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回头离开罪孽，因为不离开罪孽的时候，上帝会使这个灾祸继续在我们身上，直到我们离开了罪孽。这是第三件事情。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关乎神的一个祷告。在十五节当中，我们看见了他说，十五节我们也一起来读好了。他说，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民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十五节他说，神得了一个名，这个名就是他用大能的手领他的百姓出埃及地。埃及是一个罪孽的地方，是一个不认识神、敬拜偶像的地方。这一群属于神的百姓，认识神的诫命，愿意跟随神的人，神借着摩西领着他们出了埃及地，使他耶和华的名在这群人身上得了名。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每一个领受了耶稣基督恩典的人，我们都因为他的恩典，我们有一个记号，有一个凭据，就是我们是称为基督徒，我们就让上帝的名、基督的名在我们身上得了这个名。这个名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名代表了他愿意跟随神，因为这个名愿意离开罪孽。所以往后十六节一直到十九节，你会注意到但以理的祷告里头，他在跟神祷告是求一个关乎神的名的祷告。所以十六节他说，主啊，求你按着你的大人大事，不是我的，是神你的，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到十七节他说，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是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是神自己，而且是照亮神的圣所。十八节他说，我的神啊，求你侧耳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 你名下的神，这是神的名下的神。到了十九节他说，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他在为神的名，他在为神自己的恩典，他在为关乎神的国的事情来祷告。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第四件事情，就是当你求的时候，你为你自己的罪孽，为你的百姓的罪孽，为神的国来祷告，使神的名不至于羞辱。那么神是一个垂听祷告的神，神他有一个心意，他垂听祷告，他不是你求的时候他才听。事实上我们在读到所罗门在献圣殿的时候，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第九章那段圣经，我们就看到了神他自己在他的圣殿里头，他是一直在那里的，他一直在垂听，他一直在等候，他是24小时，他是 7-11， 他没有关门，他没有一刻他是不垂听的。他知道人的心，他在等候我们。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们不习惯祷告，我们很容易专注在我们自己的事情上。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跟他求，求主你解决我的困难。可是当我们没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喜欢到他的面前。但是神是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他是一位垂听我们祷告的神，他愿意我们学习按着他的应许来跟他祷告。我们的教会里头也是这样子，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有很多的服事，每次服事的时候都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愿意来服事。感谢神，这些事情有可能很多人愿意做，那件事情有很多人愿意做。其实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不缺乏做某一件服事，某一个时刻做某一件服事的弟兄姐妹，可是我们缺乏一生愿意 commit 来服事神。我们并不缺乏某一个时刻愿意跟神祷告的人，可是我们缺乏一生一世有一个愿意向主的心，愿意 commit，无论在什么样光景当中，我愿意为神的名来向神祷告。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今天早晨谢谢你透过赞美你的祷告来激励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常常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我们有一些缺乏，我们有一些需要，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遇到的困难，遇到疾病，我们愿意跟你祷告。可是主啊，你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光景，看见主你圣所的荒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也是一个光景荒凉的一个境况。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愿意离开罪孽，愿意你在我们身上重新来做工，愿意你在我们身上来彰显你的慈爱，因为你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求主你今天再次的更新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在你面前愿意完全被你得着，一生一世愿意在你的殿中向你来祷告的。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